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七课，我是张德仁。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六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六节。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比较大，而在三章一节到五章六节主要是在论述从舌头来谈论什么才是真正智慧的生活。德仁在第一课当中说的雅各书犹如是在新约当中的智慧书，里头提到了诸多关于智慧的主题。比方说我们先前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这里祷告要求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雅各书上文的部分一章二到四节的那一种智慧。面对到苦难，面对到百般的试炼，要求主帮助我们喜乐，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可以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且忍耐也当成功，意思是也当坚持到底，使我们成全完备，那是成熟的意思。因为这样的人，一章十二节说，是有福的，是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的。雅各书是充满智慧的一卷书。到了第三章，同样也提到，三章十三节提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在这里雅各同样提到智慧这个主题，而从第三章开始是从舌头来开始谈论真正的智慧生活。好，首先来看三章一到十二节，雅各告诉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制服舌头。我觉得如果我们接受雅各书，你接受雅各的劝诫，你就知道原来舌头，你每天起床你要想到的是，我今天要制服舌头，我今天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制服舌头。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我想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德仁，过去我自己很喜欢乱说话，当我读了雅各书，我学会了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就是我每天都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制服我的舌头。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这个多人做师父的做是自以为的意思，不要多人自以为自己是师父。为什么呢？雅各提醒读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很有意思，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雅各的自称，雅各不是称自己是使徒，雅各也不是称自己是先知。一章一节雅各称自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可是在第三章雅各愿意自己称自己是师父。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的下半句， 雅各说，因为晓得我们，雅各把自己也算在里头，他是师父，师父 didaskalos， 这个希腊文意思是老师的意思，换成犹太人的称谓就是拉比。哇，拉比在犹太教的背景当中是很有地位的。我们知道犹太人称老师为拉比，他们对拉比十分的尊敬，因为犹太人认为拉比的责任比父母还要大。犹太人认为做父母的是把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上来，可是拉比呢，却要教导他过一生，并且拉比要引导他进入永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提到如果一个犹太父母和拉比都落难了，这个人他基本上会先救拉比，以后再去救父母。这也是雅各为什么要写雅各书的动机之一。他是师父，他是拉比，他是老师，他是 didaskalos， 他是要教导信徒过一生，而且要引导他们进入永生的。如果每一位牧师都有这样的认知，那不知道该有多好。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雅各在劝勉的时候，没有把他的地位提到一种极高的地位，好像用高高在上来指责犯罪的人。雅各说，原来我们，雅各也算在里头，雅各也在许多事上有过失。特别第二节下半句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到这里我们很明显看到雅各要弟兄姐妹关注，而且是十分关注，非常关注自己的说话。中国人说言多必失，中国人说沉默是金，和雅各书是挺符合的。第四节，雅各提到说话是有它的正面影响力的。第四节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舌头就好像这个舵一样，如果掌控的好，可以度过大风大浪。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大话是夸大的话的意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星星之火得以燎原。五到十二节开始呢，雅各开始提说，舌头不止影响力很大，它的破坏力也很大，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哇，雅各很会作文的，他在第六节就点出他整段的主题，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第六节比较难解释，一开始雅各说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什么是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在希腊文的文法当中，应该是这样子翻译的，翻译作舌头使自己成为不义的世界。什么意思呢？德人自己的解释就是，雅各在告诉我们，舌头本身是堕落的，舌头使自己成为不义的世界。你不要期望舌头会自个儿会说出好话，会说出造就的话，除非你刻意，除非你勒住它，除非你三思而后言，否则你不要以为舌头自己会说出好话。舌头能污秽全身。耶稣也曾经这样教导 在马太福音15章第11节，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马太福音15章18节到19节，耶稣更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毒。雅各说，舌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雅各是使用了当时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生命的轮子呢？意思是形容人轮转的一生，可以在表达人一生的过程。所以舌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意思是舌头能够影响人的一生，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的影响力，它能够影响人的一生，而且这个影响力呢，通常是不好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接着雅各说，第7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你看到吗？雅各好像情感很激动的在告诉读者说，舌头很坏，没有人能制服，意思是靠着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你还要依靠神，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依靠神来制服舌头。接下来雅各特别举了4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说话不要一口两舌。雅各举了泉源不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无花果不能够生橄榄，葡萄树不能够结无花果，以及咸水不能发出甜水等等例子，来告诉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们好像雅各书1章18节那出熟的果子，我们就应该慢慢的说，应该谨慎的说，而这个谨慎的说里面更具体的说，就是不可以一口两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因此你读到这儿，你总结3章12节以前，你会看到慢慢的说有几个角度可以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1章20节的，不要用生气的言语来表达事情，不要用动怒的言语来说话。接下来1章26节27节还有2章14节到17节，就是说话怎么样叫慢慢的说呢？就是不要去说那些虚空而没有行动的言语，光说不练。以及2章1到13节说那些奉承偏待的话，偏待那些欺压人、拉基督徒到公堂以及亵渎神的人。第四就是刚才3章9到12节所说的，不要说一口两舌的话。好，接下来3章13节到18节，雅各继续告诉读者说，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呢？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个善行意思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有智慧，如果你说你有见识，你就是应该怎么样？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所以有智慧的人就是 有美好生活见证的人。有智慧的人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东谈哲学西谈文学，不是的。从圣经来看，当然我们知道诗歌智慧书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雅各更实际的说，智慧，什么是有智慧？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智慧是祷告当中所要祈求的智慧。雅各到第三章更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智慧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智慧人，就是他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十四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的。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没有美好的生活见证，你不是在上帝这一国的，你反而站到了魔鬼的那一国。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很有可能雅各在这里是为了第四章在铺路。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开始提到教会当中一些有钱人，这些有钱人是一种特定的有钱人，是那些欺负贫穷人、拉基督徒到公堂而且亵渎神的。结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看到这样欺负人的恶势力，但有钱有势啊，来到教会，于是就奉承招呼啊，一定会引起教会里面很大的张力。会不会有一些人，特别犹太人信主之后有一些背景是分锐党人的，他们主张用外力去解决冲突的，用杀人去解决冲突的，他们会不会起来就把教会里面这些偏待人的人给杀掉了，给铲除了呢？很有可能的。而雅各特别提说啊，智慧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智慧的人是在生活当中有美好生活见证的人，而且在他中间是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扰乱、没有坏事。特别是八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现代中文译本把三章十八节翻译作，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雅各在鼓励他们避免教会有一个动荡，有一个争斗。所以第四章你读起来就很顺了。四章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征战和斗殴这两个希腊文都是武装战斗的意思。是从哪里来的呢？雅各没有说你们中间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斗殴。雅各是说是从哪里来的，已经肯定了在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好像第四章也是对第三章、第二章那些穷人的基督徒，他们可能被欺压，他们可能被受不了了，他们甚至呢觉得呢生命也有一些欲望，渴望可以像有钱人一样过着一些丰富的生活。可是雅各告诉他们要留意他们战斗之私欲，他们白体中那个战斗之私欲，你会想把人除掉，不管你除的是坏人也好，那么那都是从私欲来的。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也许穷人就在祈求说希望也可以获得像有钱人那样子一种丰富的生活。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乐中。 这个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想最好的诠释就是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出于满足我们的欲望，是一个私欲的动机。那么该怎么祷告呢？在第一章第五节，在那里雅各已经告诉弟兄姐妹了，而且懂得要依靠外力，甚至找市井匪类、地痞流氓来把坏人铲除的。你以为是替天行道吗？错了。你还记得在第一章那里雅各说慢慢的动怒，你以为怒气可以成就神的意吗？错，那是一种宗教上的淫乱，因为你没有专一倚靠神。因此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你要如何做上帝的朋友？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的朋友对林肯说，我要为你祷告，希望上帝站在你这边。林肯说，错，我不要这样祷告，我要祷告我站在上帝那一边。的确，在约翰福音15章第14节那里，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不要随便说自己是与神为友的，与神为友是有条件的，当你我遵行神所吩咐的，才是耶稣的朋友。因此第四章，其实刚才我所读的第四节就是关键的经文。第四章要读者去思考，我是与世俗为友还是与神为友？我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我与神为友，就是与世俗为敌。面对恶人飞黄腾达，你不要想用人的手段去解决。特别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到最后变成会嫉妒人，以至于就杀掉人，以为我们是替天行道吗？错了，我们需要降服在神面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四章七到十节，雅各他就鼓励读者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不要选择报复，在祷告当中不要怀着战斗之私欲，要来亲近神。神要洁净我们，不要做心怀二意的人。特别第八节提到，什么是心怀二意的人呢？你还记得一章八节吗？你再回去复习一下一章八节的那上下文当中，那专一的祷告是什么？你会发现，历时间你的愁云惨雾，你的灰色阴霾，就因着神的话而被拨云见日了。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以弗所书说，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你要留意，当你在讲说真理的时候，特别指出弟兄的错的时候，不要好像只有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木。我们需要先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先自卑，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犹如雅各他在第三章一开始，当他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我们，雅各把自己也算在里头。因此十一节十二节，雅各就特别针对教会里面那些批评论断人的，因为批评论断就是论断律法。批评律法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律法指的是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教导， 很多时候我们的责备，我们的批评是没有爱的批评，那对人对教会都是没有造就的。讲道者也特别需要留意，不要把讲台当作是炮台。13节到17节就是特别针对一些富有的信徒提出劝勉，你不要以为目前在你手上的都是永存不朽的，你事业顺利有成就要感谢神，就好像1章9节所说的，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个喜乐是建立在1章5节的基础上，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要做在财务方面好的管家，要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雅各书4章13节到17节，雅各就特别劝勉。15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不要以为你手中所拥有的可以持续到将来，持续到明天。16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神如果赐你丰富，你有责任的，你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说，我把眼睛蒙起来不去看，我每天在家里不去看，我眼不见为净。错了，神给你能力，也让你知道要去行善，你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接下来5章1到6节，雅各就提说这些富有的人他们的结局。5章1到3节提到果，5章3节下半段到第6节提到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从永恒的角度来说是如此的。5章1节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前面5章3节上半段是这些有钱人的果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当然3节下半句提到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第4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了，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也是回应了第4章上半段德人提说，雅各在劝勉这群在教会当中的穷人，不要征战斗殴，特别有可能是那些奋锐党背景的。这段经文也给如果你是富有的基督徒，你又是做老板的，可以给你一些提醒。我自己的家人有一位是在基督徒的公司当中工作，而这位老板就非常的苛刻，常常亏欠他员工的工钱。比方说5号发薪水，如果遇到了礼拜6、礼拜天放假，那么呢就礼拜1才发给他们。我个人觉得基督徒的老板应该做的方式不是延后，而是提早。你要知道，神不只听基督徒的祷告，他也听那收割之人的怨声。期盼你我借由今天所研读这段比较长的经文段落，一生学习与神为友。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